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丢。
对，今天这一期要丢的，就是怎么说，要丢的有力量，有
要
丢的。对，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到三八国际妇女节了，在此呢，丢丢的全体的主播先祝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尚未成为妇女的小女孩也都妇女节快乐，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那今天在妇女节呢，我们会跟大家依然执行丢丢的传统异能，我们肯定会聊一期跟女性相关的话题。那今天这一期呢，它不光是一个女性话题，而且是一直从春节档持续到今天还在被大家不断讨论的一部我们都非常喜欢的电影，就是热辣滚烫
烫烫烫烫烫烫烫。
好，那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今天的跟我一起聊这部电影的主播有本人也打拳并且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小浪花李不称。
大家好，我是小浪花。丢丢丢丢丢。
有现在一直在笑，但是他当天没有看电影，然后被李不称安排去看电影，回了公司以后至少哎呀叹气抹眼泪进行了800次的局长。
大家好。
对，局长那天真的太好笑了，
他们笑了我很久，
没有带纸巾去电影院，
对，
口罩完全哭湿了，回来一直在擦眼泪，从我回来叹气开始，他们笑了我大概半个小时吧。
其实也不是真的在笑你了，就是对。然后还有也同样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小静。
大家好，我是小静。
那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以热辣滚烫为切口，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这部电影，以及我们认为这部电影对为什么我们推荐所有的女性都去看。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部电影。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四个真的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跟局长的反应是一样的，我就是在电影院哭到口罩湿，因为我也没有预期说要带纸巾，
可是你们都知道的情况下也没人让我带，
我以为你不会那么哭，然后小浪花没有哭，所以我误判了，对不起。
对不起。
那就先听听这个没有哭但是又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打拳的小浪花，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我是和妈妈一起去看的。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是因为我时不时的也在关注他的反馈，所以我没有那么的想要去哭。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每一个处理都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这个舒服带给我的感受可能大于我想哭的感觉。就是他在处理每一个人物关系的时候，甚至我作为一个春节档的电影观众哈，我都预期他也需要去讨好一些人或者怎么样。
对 对。
但是竟然都没有。
都没有那种让你难受的我在讨好你那种。
对，然后这其实应该也算是我第一部在电影院里看的说中文的女性真实
的
打拳的电影。
对，确实
对，
它非常真实，就是它打拳的部分让一个学打拳的人觉得很真实，我觉得这也很了不起。对。
小浪花学了多久了？
我学了3年。
小浪花是会参加比赛，虽然也会被打输，但是就是非常有热情的。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看这个打拳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我完全能带入贾玲的感受，就是我最后那半个小时我觉得我的腹部肌肉从来没有放松过。
对，就是跟他一样完全处在一个应战的状态。
是的是的是的，
感觉也会被揍。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素人哈，你第一次学了拳击之后第一次打比赛，你的那个感受它体现得非常真实。看了一些评论，他会说贾玲打拳可能动作没有那么专业或者怎么样，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他第一回合之后，他的那种脱力无法做出任何动作的那种表现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是
的，因为就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学拳击之前哈，作为一个嘴炮，我会我其实挺爱看拳击比赛的，我就会有一种啊，为什么才打2分钟你就在这儿松松垮垮的在这儿溜达，你为什么不能猛烈的反击他呢？你哪怕咬着一口牙咬着一口气你揍他呀。但是当你自己真的站在对抗的比赛的时候，你发现你绷紧自己2分钟专注的做反应之后，你真的可能会面临完全脱离，完全脑子里一片空白，做不出任何动作。所以他最后的那个 被人揍来揍去，然后躺在地上，然后最后他挂在对方身上、
嗯、
抱着的那些感受，我觉得都是非常真的。
哇，因为我是之前听小兰花跟我讲过，他打拳然后去打比赛，然后
被
暴揍，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暴揍、
嗯、
所以我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当我在看他打拳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也有格外注意一点，就是因为小兰花跟我讲过两分钟已经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了、
嗯、
所以当他第一节打完以后，大家注意看那个镜头、嗯、第一节打的时候他的镜头还有剪辑的，
嗯，对，
是还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多次拍摄呀，他可以用很多电影的手法来表现一个人打拳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后面就是他被彻底打倒的那一节、
嗯、
他还在坚持的那一节，大家注意那是一整个长镜头，
嗯，
也就是说他整个真的在最后那一刻用一种绝对真实的
被揍
一个拳手的真实的状态，包括他被打出来的那些血
是、
嗯、也都是真实的。
哦，真的吗？
是的，就是最后那一节、
哦、
那个长镜头、
哦、
所以当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电影院爆哭，
嗯，
就是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大家去看很多拳击电影不会这样处理的，都会用各种镜头的切换、
嗯、
慢镜头升格汗水的飞扬，他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处理，让你觉得这个拳赛很激烈、
嗯、
或者是很帅，
嗯，
但是那一刻你看到他被那样揍，但他还一直说我要打我要打，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表演了已经。
是的、嗯、就是当他呈现出那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知道从比赛结果的角度上来讲他不可能取胜。
是的，
但是对于一个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人来说，能打完所有的回合就非常了不起了。
是，
嗯，特别棒。我看这段的时候也是因为小浪花给过我一些铺垫，让我心里有了数，
嗯，
我才会觉得如此的真实，才会知道他虽然一定不会赢，但是我会在心里一直为他喝彩。
嗯，那小静呢、
嗯、
你呢？
我看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热血沸腾，而且尤其是到后面那段、
嗯、
就是开始到春夏秋冬那一系列锻炼、
哦、
然后燃起来的时候、嗯、作为一个健身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我去电影院之前心里边其实是想关注两个点，一个就是贾玲的减肥和变强壮这个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她是翻拍日本的百元之恋、嗯、我就很想知道他有没有对作品的核心进行改动。
嗯，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两个点都非常非常让我满意，他真正的在中国的大屏幕上呈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强壮的女性。
嗯，是的，
身上全部都是肌肉。
对，
嗯，
而这样的女性在以前咱们的这个审美体系里是不被认为是好看的。
没错，
我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去看的。
嗯，
我从健身开始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要练的块太大。我就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小骨架的人，我想练大块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
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我好喜欢双开门冰箱的肩膀，然后我妈说那多难看呀他跟我说
小静我期待你有这一天，
我也期待，加油
他就跟我妈一直说哎呀那多丑啊那多丑啊。然后贾玲就那个经典的镜头，就是他出来上场然后拿那个拳击手套撞一下的时候、
嗯、
我就跟我妈，就我已经顾不上观影礼仪了，我就很大声的拍我妈说就这个肩膀就这个肩膀
就是他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这样的肌肉，而且以及这样的肌肉有多难练成。
小，这小浪花也想得到，
我也想要，
谁不想要呢？
对，然后他最后的那个改编，就是很多人就在网上就说很担心，中国版会把最后的结尾给改掉，变成赢了那个比赛。
嗯，
我就觉得最后的这个现在这个处理就太棒了。
是的，
他又尊重了日文原版的那个内核，但是他又改出了我们中国的电影的那种气质，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气质。
没错没错，
嗯，就真的很喜欢。然后还有小兰花说的那个就是打拳嘛，
嗯，
就是我健身，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对抗性运动，我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弱鸡，所以我是我也打拳，但是我是打那个 BC Body Combat。Body Combat 它是一个结合了柔术然后格斗拳击这些整个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格斗术的一种，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军体拳
就是一种体育锻炼的
对，你是自己打但是实际上是不跟别人对抗的，就是自己去练这个东西。所以我看的时候有一个感慨，就是贾玲最开始她出拳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去打直拳打勾拳嘛，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她真的 已经全力了，但是那个拳依然看起来很弱，我就觉得那个拳打在我身上可能是不痛的。然后你又能够看到他通过锻炼一点一点的，慢慢那个拳就越出越快，越出越有力。
对对对，
这个如果有健身经验的话，你就特别感同身受，你就觉得好感动啊，你就知道他这个每一分汗水是多么多么的辛苦。然后还有我看很多那个就是真正健身的资深的人质疑贾玲两个点，一个是他负重的引体向上，和一个是他125公斤的硬拉。我就想说125公斤硬拉这个先不说吧，就这个引体向上咱先不说负重不负重，他能坐上去，就那个电影里边他坐上去了，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牛。
是的是的，
我健身的一个目标之一就是做徒手的引体向上。
哇，
我现在还需要18公斤的辅助，就是我可能还要再练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可能才能做徒手的引体向上。
哇，
就是女生能做徒手引体向上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就觉得不考虑负重什么的，就是她真的是切切实实的练出了肌肉，练出了力量。
是的，而且贾玲是在一年多的很短的时间里，从增肥的巨胖，练成这个样子。
是的，他其实是开头的那一段是比他平时要胖很多。
对，他为了角色增肥了。
是的，
我不得不插一句，我觉得今天各位主播的那个情绪也都非常的昂扬哈。
对，
昂扬，
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我也很少听到小静一直持续在这么高位的一个激动状态，这个状态应该会持续到节目结束。那我呢，今天本来其实是生病的，按照 以往的那个我可能会放弃，但是今天为了贾玲我必须来扛这个大旗。
前辈已经把自己在群里的名字改成了贾玲全球首席扛大旗，
就是贾玲全球大旗首席扛旗手
啊，扛旗手，旗手，旗手。哎，
跟悠悠老师学的。悠悠老师在这个群里，
我那天艾特他的时候发现这谁
混入了一个水平。
对对对，那这个局长呢，你这个哭着归来的
天
哪，
我跟你们讲整个那个哭的那个过程真的是就是哭的稀里哗啦，然后什么叫哭抽抽了，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我在电影院的时候其实因为是一个下午，小浪花强行让我立刻马上现在赶紧去看，所以电影院其实人不是很多，然后我旁边是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女儿，后面应该是几个女生带了一个男的过来一起来看的，所以我后来就旁若无人的放声大哭。
哦，
因为我也听见他们在哭了，我觉得不如这样我们就放松一点。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太好哭了，对我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个热血电影，因为我又不懂健身，我又不会打拳，我也向往有那样的肌肉线条，可是我真的比你们都弱鸡啊。
不要紧，我们要接纳自己不同的状态。
是的，
我看见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前所未见的奇观。我为什么
说
它是奇观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是要做奇观的，
对对对，
而且大家最近这些年喜欢讲的一个道理，或者说已经被验证了的事情，是在春节档那个最存在奇观的电影，
对，
最没有见过的电影一定会取得票房的第一名。
是的，
过去这些例子都有谁呢？比如说美人鱼，比如说流浪地球。
对，
好，那在所有人质疑流浪地球的时候，流浪地球杀出来了。
对，
那在所有人质疑女性导演的时候，贾玲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没错，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奇观呢？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如此强壮的女性。
对，是的，
我们没有在中国春节档见过肌肉女性，没有在中国春节档见过打拳的女性，没有在中国春节档见过一个女性对一个男的说我就不喜欢吃牛蛙。我们没有在春节档见过一个如此重建秩序，如此获得自由，如此说出锋利台词的女性。
好，
实在是太令人快乐了。
是的，
看电影的过程是五味杂陈的。
嗯，
一方面你会从第一秒开始就感觉到他的悲伤。大家可能会说，哎，你没有贾玲那么胖，你有什么资格去体会他的悲伤？
不能怎么，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可能每一个女性都在成长过程中，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上受过她那样的委屈。
没错，
很接近的委屈，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委屈。
是的，
所以她在笑着面对这些事情，或者沉默着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这种共情实在是过于强烈了。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的心在哭，我心里一直在替他流泪，一直在替很多事情流泪。但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强烈的愉悦感。就这种愉悦感来自哪里呢？就是刚小浪花说的那种舒坦。
对，
这个舒坦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这个台词写得太锋利了，他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小表情都在讽刺，而且他能让所有人发笑，这是多么厉害、多么聪明、多么难以寻找到的一种平衡啊！我真的是为他的这个台本感到那种欢呼、雀跃、鼓掌。我是觉得怎么写出来，真是太棒了！这个台词，真的是一个女导演写的，
没错。对，我们一会儿可以展开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些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多的细节。
非常谢谢他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在大荧幕上给我一次自由的感觉，一次快乐的奔跑的感觉，
太棒了！棒了，
谢谢贾玲导演。
我当时看完电影院，在走字幕的第一时间，我就拿出了手机，在丢丢的群里说预定一期热辣滚烫。
是的，是的，
小静第一个回应了我。对，就是
我当时还没有看，我说我感觉我可以参加。
对，因为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的振奋，如此的欣喜。就是刚刚局长说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在内地的商业片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他的意思就是在商业片这个范畴里，其实我们以前是见过女性导演的，但是他的故事并不是女性的主角或者说女性的视角。贾玲的这部电影同时满足了这几个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小静说的那种强大的女性，第一次在商业片的荧幕上看到了。而且我自己最感动的不光是一个强大的女性，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商业片的大荧幕上看到一个自在的女性，就是她最后出来的那一下。
对，
那个她作为导演使用了特权，给自己作为主演也作为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他穿着白裙出现的那一幕，其实那一幕完全不需要在商业片里去单独做，但是他做了那一幕。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那种由衷的那种为他高兴，那种为他感动，就是我终于见到自在的女性了，就是我没有在中国电影史上看见过自在的女性，
真的太难得了。我们会看到就是贾玲在这个电影里她最终塑造的这个形象与百元之恋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百元之恋最终这个女性她哭给男性看，然后还获得了一份爱情。
是的，
但是贾玲知道自己没打赢也没有输，
他
跟百元之恋的结局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直接的告诉雷佳音说我不喜欢吃牛蛙，那么我们就看心情。然后他把这个欢快雀跃的奔跑留在了电影的最后，最后跳起来跑。这种脱离于男性的新秩序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不知道在说什么。
对。
然后我看到了一次真正的自由，真的是我在中国大荧幕上前所未见的自由。这种自由我既替他高兴，也替我自己高兴，我替所有人高兴。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儿呢？
对，
很多人问我说看完这个电影你是不是想打拳，我说倒也不是想打拳。对，这种事情首先就没有什么羞耻的，你看完高达你也想开高达啊，
就是
想打拳又怎么了呢？
对
不对？但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力量是一种自由感。我谢谢他摆脱了这一切向前奔跑。
对，说得非常好。
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关注点都是在这个主角自己身上的，
没错，
就是，
没错，
他完全没有贩卖焦虑，然后也没有宏大叙事。我们看这个电影你会觉得你作为女权主义者你会很开心，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电影，
没错，
它是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市场上最需要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电影。
是的，
就是他对《百元之恋》有一个改编我特别喜欢，就是他把里面的那个小男孩改成了小女孩，
就是他妹妹的那个孩子，
妹妹的孩子改成了小女孩。也就是说他最后在全场上打拳的时候底下看着的那个人是个小女孩，然后局长去看的时候刚好他那一场里边也有一个小女孩，并且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在贾玲打拳击的时候为他鼓掌。然后我就想那这个小女孩看到了以后对他的价值观的影响将是多么的巨大。
是的，
就是我会为这件事情感觉到特别的热泪盈眶。
就说这个小姑娘真的太有意思了，这个小学生她前面在嘎吱嘎吱吃爆米花。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女孩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中间有一个片段就是雷佳音对着墙尿尿，然后这时候贾玲不是开大灯闪她嘛，这时候雷佳音就过来说你不会弄我给你关，然后贾玲就说那你关，然后她就进去的时候啪啦啪啦关不掉。
对，
这个时候她就开始跟贾玲说哎这东西怎么样，然后那个小姑娘就小声说你不会关你就直说嘛。
那一段都非常非常真实，从在街角尿尿到 自己明明不会做一个事情还嘴硬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当时非常的开心，我很希望在我那么小的时候也懂得这个道理，你不会做你直说嘛。这个小姑娘对这个电影的反馈还有一个点非常热烈，就是当贾玲一直打一直输一直打的时候，他站起来给他鼓掌。
真好。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妙的一点就是他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深刻，但如此的直白直击人心，让所有人都能看懂。
没错没错。
局长前面说的有一个点我也觉得特别好，就是局长说他看这个片子一开头就会觉得有点难过。我看很多批评都说这个电影的叙事不够完整，因为他没有讲清楚这个女主是为什么丧了这么久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
很清楚了，
是他做的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你作为女性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带入很多你自己的经历。
是的，
太多了，
就是这才是他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对，
就是我就没有办法讲说这个话的人他可能真的不是女性吧。
对，因为刚才局长有说一个，就是你从一开始你的心好像就在流泪，就是他在中间就是贾玲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之后，他选择从楼上跳下去，然后既没有骨折也没有什么就是外部能看出来的明显的伤痕，他对着镜子说为什么会这么痛。
是的，
我当时虽然我没有流泪，但是我心里的那个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外面看不出伤疤，内心的这种痛，这种深切的痛，我觉得他是不需要说我专门讲一段剧情来解释。
是的，
为什么生活让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这么痛。
对，我觉得刚刚几位的分享都非常非常精彩和触动我，这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女性主创，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大量我们认为非常特殊且珍贵的女性的价值观。这个里面还包含了一种女性才懂得的一种巨大的浅文本的默契。就比如说他这个摔下去的那个场景，其实我印象非常深，我当时我去的是一个很大的影厅，就是很多普通的观众坐满了，然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都有，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春节档典型的观影人群。我印象非常深，当贾玲摔下去的那一幕他说怎么那么痛的时候，我听到有女孩子是抽泣或者是发出那种很难过的那种声音，但是我还听到了有男生在笑，就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喜剧桥段，就是
啊，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啊，
妙不可言。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天啊，这个值得好好分析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哪些因为这个导演的这种女性视角和女性价值观带来的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点。那首先就是很多人在看完这个电影里都观察到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声音啊，就是在这个里面贾玲经受的伤害来自于很多女性，比如说她的妹妹，比如说她的闺蜜，比如说她的那个远房的亲戚利用她，杨紫演的这个所谓的腹黑的这个坏人的这个角色啊，就是很多人会第一下反应说啊，你这是不是在把这种伤害怎么都是来自女性呢，这是不是一种不女性主义的行为啊，或者是什么。但其实我认为在这个里面其实恰恰体现了另一种很有意思的态度，就是贾玲在这个里面给这些女性一种非常真实的处境，而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在审判这些处境。你仔细去想，我们就以她这个出轨的妹妹吧，就是在通常的传统的我们在商业电影里，在男性的故事里，如果有一个男性出轨了，他一般会受到一种特殊的优待，那就是他魅力大。这也是真实的生活当中所谓的男性都会犯的错误。对，这些东西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听到的，而且是我们在大众媒体上被堂而皇之的被当做一种最正常的现象说出来的事情。同时呢，在很多电影里如果一个女性出轨，我的妈呀，
哎呦，
我的妈呀，不说电影里了，就说现实中吧，
哎呀，
我的妈呀，对对对。但在这个电影里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从头到尾张小斐这个角色没有被审判，他甚至还很诙谐的说，
是
的，那是因为我魅力大。
对，
这句台词他为什么要说呢？就非常有意思了。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妹妹其实也只是低着头在想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不是说姐姐赢了之后就可以针对妹妹，也没有把他们的人生对立起来。
没错，
妹妹出轨这件事情，她最大的冲突点也就是贾玲跟妹妹吵架那一次，
嗯，对，
实际上就是一种家庭式的拌嘴，
嗯，
而在最后处理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点，就是当她倒下之后，
嗯，
闪回的画面当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嗯，
就是这姐妹俩掀桌打架这一幕结束之后，贾玲回去把碗捡起来，
嗯，
然后在房产转移这个合同上签了字。
嗯，是的，
是的，
所以他完全没有审判自己的妹妹，
对，
这就是家人之间的冲突而已。
对，
他们还是爱彼此的，
没错，
他们非常非常的心知肚明。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从未见过如此复杂、如此高明的处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人际关系。
嗯，是的，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结局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因为只有是贾玲才能做成这样，
对，
才能选择这样的结局。就是他在电影里说的，他说。如果他有两个苹果他都会给别人，
是的，
嗯，
我觉得这里非常非常值得单独提出来的一点就是他这么做就在这个电影里你会看到他原谅了所有伤害他的女性，
是的，
嗯，但是他做这一步你已经非常清晰的知道他不是出于讨好，
嗯，
也不是出于懦弱，
嗯，
或者说有什么顾虑，他做这些事情第一只是因为他非常的自在了，他不需要去活在这种痛苦之中，
嗯，
他不需要去复仇，复仇是 which 是一个非常 mojo dojo 的传统叙事，
嗯，
他不需要去复仇，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嗯，我觉得他把这个里面的很多女性的恶给日常化了，
是的，是的，
就他就是你身边谁身边没有几个你身边没见过你出轨你没见过，但是在这个电影里他不会把他大张旗鼓的拎出来然后说哎呀这多么特殊我们一起来批判他，
对，
这个里面任何女性做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看完电影以后我们都会觉得如此的日常，
嗯，
包括背刺你的远房亲戚，
嗯嗯，
包括你的闺蜜，
哎，特别有趣的是就是当贾玲选择用善意去对待这些恶意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是谁，她知道自己是个善意的人，她其实始终都知道，因为说送两个苹果这句话是她说给她爸爸听的，
是
不是别人总结出来的，
嗯，
她知道自己要去做一个善意的人，
嗯，
然后她知道自己手里有两个苹果即使没有她可能也会去送人，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嗯，
而不是把自我英雄化的一个过程，
哎，
我们想到在很多传统叙事当中如果一个人可以用如此之大的善意去面对恶意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 hero，
嗯，对，
但是贾玲到最后也不是，她只是一个打输了，嗯，高兴了的小姑娘，
没错，说的真好，
这里边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是这些坏的所谓的坏的女性角色，
嗯嗯，
她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丰富的女性角色，
嗯，
而不是在男性叙事里的她既不是圣女也不是妓女也不是巫女，
对，
而是一个很完整的真正的一个人，
一个普通的女
人，
人的话
她就是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缺点，
嗯，
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心思，
没错，
她只是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了而已，
嗯，
而且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他没有复仇这个点我觉得也特别好，
嗯，
就是如果是男性叙事的话他最后变漂亮了他一定会去在某一些场景里去再次遇到她的闺蜜和前男友，
对，然后还有很漂亮的出现，然后再假装说哦，我根本就不在意
你
们
了，
你
后悔了吧？
对，但是
他没看过吧？
其实那些故事都是男性写的故事，
他没看过吧？你们就
对，
嗯，
但这个片子里边，他只是跑步路过了他们而已，
而且那两个人都没认出来。他说：“哎，刚那人是谁啊？咱俩是不是也得减肥啊？”
嗯，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闺蜜跟她的前男友过得很幸福，
对对对，
过得很好，
是的，是的，而且她对男的的态度就是无所谓，就是男性角色就是那男的，
对对对对对，
你回忆起来的话，你就觉得啊，哦，是那个人，是那个人，就是那种非常可有可无的那种形象。
嗯，是，我觉得小静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在过去很多传统叙事当中，当我们去想到一些女性角色，她往往有标签，比如她是妈妈，是妹妹，是姐姐，
嗯，
是妓女，是坏女人，是什么样的好女人，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她有标签。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部电影中，每一个女性你很难用标签去贴上她，
嗯，
她的妈妈，她的妹妹，那个豆豆，
嗯，
包括她的闺蜜，包括那个玛丽，对吧？每个人都层次感极其丰富，你很难短时间立刻用一个词提炼他是个什么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呀。
对，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很多电影当中是男性在承担这样的角色，
没错
啊。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就比较有趣的是，当你看完电影之后，你会有点想不起来。有几个男的演过这个电影，他演的是啥，那个人是干啥来着，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容易想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叙事当中他们不是成为了对立面， 就贾玲没有采取一种厌男或者贬低男性，把男性放置于过去女性的某种角色当中，只是说你们是无关角色。
对，
而且我看的时候有一个点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刚才局长讲的说是两个苹果这件事情，
嗯，
你就看起来觉得这两个电影是差不多的，都是女性打拳，然后实现了一种改变的一个片子，但其实他们的内核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没错，
贾玲这个角色她从头到尾她的自尊都非常非常的高，就她的自我认知都非常非常的高，
嗯，
她是一直说如果我有两个苹果我愿意两个都给我的朋友，然后他受到的伤害是有一种啊，别人不知好歹，
嗯，
就是没有回馈这种善意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但他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不值得，他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像《百元之恋》里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不值得，
嗯嗯嗯 嗯，
他没有完全 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只是在付出自己的善意，然后他后来某一刻觉得那我的善意是不是可以留一点给我自己，
嗯，
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更自在的人，
嗯，
就他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他自己内心的，
嗯，
我这是我觉得热辣滚烫这个电影比百元之恋更加高明的一个点。
嗯，
说到这个百元之恋哈，我其实之前是没有看过的，
但
他一直在我的那个想看的那个 list 里面，因为他是一个
安藤英嘛，
安藤英演的，
如果没有安藤英，
嗯，是安藤英演的女性打拳的一个评分极高的文艺片，
嗯，
然后又因为热辣滚烫这次他甚至就是在豆瓣那个关注榜上又立刻上升，
是的，是的，
就所有人都去看这个电影，然后我对他抱以很高的期待，就是我就在想哎呀这个电影该不会就很厉害，然后贾玲会不会改得不好很低俗什么的，
嗯嗯嗯，
结果我看了热辣滚烫为了录这期丢丢我紧急把百元之恋看完了，我大失所望，就这有几个问题想说，首先这不是一部极其优秀的文艺片，它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文艺片，
对，我必须站出来说大家不要因为它是安藤英就以为它，这部电影是安藤英很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它还不是现在的它，它还是一个新人，
嗯，
这部电影在安藤英的序列里和在日本文艺片的序列里，都不是
排不上
啊，那么
是的，就是因为日本真的有非常多非常高质量的文艺片，
是的，是的，
那这部文艺片在文艺片就是我看过的有限的日本文艺片里我可能不会把它排进我的 list 里面，
是，
然后对于安藤英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特别喜欢重启人生，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帅气，他穿那个机长服的时候我想我也知道安藤英打拳得有多帅，让我去看看如果说热辣滚烫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视角的关于贾玲自身的一次优秀的自身的变化寻找和奔向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嗯，
那么百元之恋我们看到的是让我来虐待一个女性给你们看看，
啊，也是一种很典型的
在上台之前
是是是
安藤英说我自己是一个价值百元的女性，
嗯，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热辣滚烫贾玲在处理她上台那段帅气的时候她的极长，
啊，
然后我们在镜子里看到了胖胖的自己给自己点赞那个部分我哭得稀里哗啦，
我也是、
嗯，我想贾玲赢在哪里了呢，她说自己赢了，赢在哪里，她赢在了自己对自己的绝对的肯定，
没错，嗯，没错，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小贾，
你真棒，
玲你真好，
哎呦那个地方真的是爆炸哭泣，
是的，但是在百元之恋里面这里面的处理是一个作践自己的一种对自己评价极低的选择，然后我们看在他上台之后他倒下了那个打斗的场面其实几乎是相似的，
嗯，
但是呢当安藤英倒下之后他想起来是所有人生当中的悲愤，是男友的背叛，是家人的背叛，
嗯，
是所有人的背叛，是他自己受到的所有的委屈，
没错，
然后他还让全场人喊他站起来，还有那个渣男还要跟他说你站起来，
你当时就想你把那个渣男拍下去
我就想说你怎么不走开呢，你那小胡子可真丑呀别说话了哟你这个时候他就站起来结果又打输了，
嗯，
打输了之后他跑到外面去，这个时候贾玲做了什么呢，贾玲就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
嗯，
说赢了一次，哇那张照片太帅了，嗯，太帅了贾玲，然后呢我看这个百元之恋呢结果就安藤英出去跟那个男的哭，我心想姐姐你跟他哭啥，你哭啥，你咋不揍他结果呢那男的就拉着他的手啊，他俩就一起去吃饭了呀，这个时候还想起一个音乐就说要把自己忘掉如何如何，我想，
就仿佛他给他一段所谓的圆满的爱情就是对他的奖赏一样，
这是 totally 完全的男性的叙事，
对，一个渣男大回头，你可赢了哟，安藤英。
就是刚刚局长说的一幕，
真的是好难受。就是这个电影就从头到尾令你感觉到的是一种难受。如果大家认为难受就是文艺片的话，大家可能真的错怪文艺片了。
No,
文艺片不是这个意思。
对，
文艺片不是用来虐待女性的，文艺片不是只能给你难受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只理解什么是难受，没有办法像贾玲那样把两个苹果都给伤害过他的人的话，那真的是落了下乘。
嗯，是的，刚刚局长分析的有一幕这个对比就非常强烈，就是当他倒地那个闪回在闪什么，反正这里闪的是我的伤痛我的委屈，所以我现在站起来，但是
还要让别人跟他说你站起来，
但是
所以他不是一个自洽的人，
是的，
他那个时候是需要外部力量让他站起来的，所以但是贾玲那个时候是自己知道我要站起来，我要赢，我要打到最后，所以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自洽的人。
对，不止就是在那一幕，大家想一下闪回的是什么，是的，闪回的是伤害，但是他增添了一部分是我们在之前的剧情里没有看到，只有贾玲自己知道的，就是我如何回应这些伤害。
是的，
他闪回的是我的闺蜜所谓的绿了我，但是我跟他一起出席了婚礼，虽然我不高兴但我出席了。他闪回的是别人以为他是因为情绪失控像一个小丑一样倒在台上，他告诉你其实当时我是继续配合了一场所谓的表演，
给了第二个苹果。
他闪回的是他那段痛苦的怎么不疼呢，但是他决定站起来。所以一个人站起来的动因是什么，这就是刚刚局长说的，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处理上他的表达是极度完整的。
而且在这个电影里我看到的是贾玲对很多问题的极其中国化的微妙的处理，就是
他的本土化做的好棒
好
棒好
棒
好 棒，
因为其实之前国内也是有一些去买了日本电影的版权回来做的翻拍，你会觉得是好像两个中国人演了一个日本电影这种感觉，
对，
好像没有人家原来运镜好，你咋不抄的明确点彻底点呢，就没抄明白，就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水土不服的难受。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担心这件事情的，
是，
就一方面怕他走过头走低俗，
对，
另外一方面就怕他有点过于去复刻当时的那些内容，然后结果其实这部电影它在中国化的处理上太微妙，它加了大量的在中国才会出现的场景跟信息，它的对白啊，大家的眼神啊，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儿啊，都极其的中国，什么烤鱼店啊，然后什么办卡呀，
办卡
哎呀，公园里边在那儿就是摆台
促销会
宣传的这些，然后啊，还有这种就是店里面的这些男的，跟女性的这种态度啊，这些东西他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还非常喜欢他表现的一些对人的高度讽刺的小细节。就他第一次看到雷佳音的时候，雷佳音在里面啪啪打拳，就想哇，有个男子在里面打拳好像挺帅的样子啊。之后雷佳音一回头，贾玲一后退，心想哇，帅哥看
见我了。
对，结果镜头一转，就发现雷佳音在照镜子啊。
然后雷佳音一直在高谈阔论他有多么热爱拳击，然后说啊，我这是做了多大的牺牲才拿了那3万块钱，结果一拳就被击倒了，那个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台下那个大叔就说，钱给多了
呀，
多余给这2万，
哎呀，
三万
、对，就是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是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看的《百元之恋》，当然也是因为说知道贾玲翻拍了这个电影，
明白。
我其实当时看完的第一困惑是，没必要买这个版权吧？因为在我看来，它原本的那个文艺片的那个内核，我相信是移植不过来的。所以把那个内核摘除以后，不就是一个女的打拳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原创啊。所以我当时是有这样的疑问。然后我去看了这个《热辣滚烫》，我就发现完全是两个电影，完全它反而是在表面上把一些叙事的那个。节奏的一些东西给复刻了，但是内核彻底的更新。然后我记得当时贾玲采访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她为什么想买这个版权。她说她觉得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就是什么地方打动了她，就是觉得你的人生不是老能赢的。她喜欢那个结尾，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赢，你倒在台上了。但是贾玲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呢？这就非常有趣了。所以她基于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打一个拳赛我没有赢，那我赢什么了？所以他做的这样一个操作我就非常喜欢。然后我看的时候，我为什么，我其实从导演层面我很佩服贾玲，
太厉害，
在于哪里，因为原著就是一个文艺片嘛，大家知道文艺片跟商业片就是绝对的两种处理，但是贾玲他讲了这么一个 犀利的女性的故事、嗯、但是她能够做到在春节档的电影院、
嗯、
让所有观众哈哈大笑，这是多么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就特别微妙。所以刚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台词啊有多好呢，就是台词可能有多重含义，
没错、嗯、它所有的细节
哦，你也可以笑傻子，
哎，对，
你也可以笑嘲笑，你看雷佳音搁那尿尿的被人打灯了，你也可以发自内心的去嘲笑这样的一个男性化的场景，
没错，
就是你其实在不同的层面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感触，而他最犀利最想挑战的东西看不懂的人还是没有看懂，
没错，
然后这些人呢还会笑还会去买票他想去关照的、
嗯、
想要去照耀的那些人全都看懂了，
没错，
嗯嗯，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这个电影我之前跟局长就是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我也讲过我对他的一个理解、
嗯、
就是他属于电影史上的那种电影、
嗯、
就是有一种电影是完全在导演创作内部，
嗯嗯，
就是《百元之恋》就是这样一个电影，
对，
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其实你真正觉得打动或者说你去反复研读或者说跃然于这个整个电影之外，你更能感受到的是导演的某种操作、
嗯、
操纵把人物和故事、嗯嗯，把一种他想表达的东西在内部进行运作，
是的是的，
但是像《热辣滚烫》这样的电影它属于那种在电影史上有着巨大的溢出这个文本本身的能量的那种电影，
对对、
嗯、
就是你不能够把贾玲这个人的、
嗯、
他的生命历程、
嗯、
他作为导演和作为主演的这种主动带进去的这个文本之外的东西和这个东西摘除，
对对对，
以及我们几乎无法把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很多男性的不同声音
嗯，
跟这个电影摘除、嗯、他们整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库、
哎、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作品真正的完整的 诠释、
哎、
而且它会不断的继续诠释下去、
嗯、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也觉得格外有趣，就是终于看到了，我们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芭比、
嗯、
我们热烈鼓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女性有这么多默契不需要讲但是我们都懂的都懂的这样一个电影、
嗯、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芭比、
啊啊
嗯、
他减肥100斤被很多人就是当成一个噱头，就是100斤这件事情是最容易被人当话题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到，
是
嗯。
但是贾玲在这个访谈里就说我不希望大家只看这个东西，因为热辣滚烫这个电影并不是讲这件事情的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如果只能上一个热搜的话你希望是什么热搜，他说是爱自己，
哦、
嗯，他觉得热辣滚烫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
真好啊、
嗯、
没错，
然后这人有多通透啊，
哎，对，然后我就很想说一下他片尾的那个穿着白裙子在海边，
嗯，
就是很漂亮的样子、
嗯、
然后包括他后来上晚会然后穿了一个、嗯、因为那个片尾没有，因为要吹海风所以没有实现大
波浪
嘛，对，所以他后来就是在别的晚会上实现了礼服然后高跟鞋大波浪、
嗯、
这个
我太好看了，
这个我觉得会有一个误解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你是不是还是想进入那一套叙事
啊、
嗯？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是你喜欢的东西，你还在服美役服若役，我觉得不是的，
嗯，
是的，
就是这个东西在贾玲的审美序列里并不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我非常理解她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她、
嗯、
作为一个以前的胖女孩在这个行业里一定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欺负和侮辱，
是的，
就像是有些人会说你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
你
不想
吗，
那她就是要甩在他们脸上老子就是不想，
嗯，
他以后就可以这样说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爱自己，就是替以前的自己进行了某一种反击，
嗯
嗯，
就是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的感动，而不是一个美女诞生的感动，
嗯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说他想要大波浪礼服裙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会有人觉得说你就是是不是回到那种传统对女性审美的那种框架里面去了、
嗯、
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是比较低劣的，就是很多想法其实是你自己的镜子，
是的，
就是我认为贾玲就在我观察她想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女性想多做尝试的一种心情、
嗯、
就是我今天也想试试打拳给我 带来的肌肉是什么样子的、
嗯、对，
我明天可能穿运动鞋，我后天要烫大波浪，
是
再后来我就剪短发、嗯、就是大家不都讲说女性对于审美啊对于外形它有很多的尝试嘛、
嗯、
就是当你的身材可以穿上那条裙子的时候你穿下试试看，
为什么不穿呢，
试一下嘛、嗯、
对啊，
要穿上好看高兴一下子嘛，过两天你还可以穿别的嘛，
当然、
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贾玲在片尾的花絮当中她还穿着那个拳击服说大家看我梳了一个特好看的拳击辫，
拳击辫
特可爱，我觉得那个造型也非常好看，而且我相信贾玲非常知道她那个转身出场有多帅气、
嗯、
她知道她发的朋友圈 满脸是伤的那个短发有多帅气、
嗯、
她知道她自己的拳击辫有多可爱、
嗯哼
嗯、而且呢她也可以穿白裙在海边吹海风、
嗯、
她也可以穿上艳丽的黄色大裙子然后配上她的大波浪，她可以，她都可以，她所有的形象都可以去尝试、嗯、
没错，
所有人都在焦虑说啊，他突然减肥啊，他将来怎么样啊，他胖瘦啊，我真的只能说我作为粉丝，作为一个非常崇敬一个获得自由的女性，获得了如此之大的、
嗯、
优秀的自己的一个女性、
嗯、
我想说他将来是胖是瘦是他自己的事情，
没错，
是他的自由，
没错，
如果你那么觉得他胖特别可爱你就看他以前胖的样子，如果你觉得他瘦的样子好看你就多看他打拳、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
对啊，
对，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这一点、
嗯、
你就不要看，
对，
没有关系，我非常非常期待贾玲在未来有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去实现，
没错，
他不论是胖是瘦我都会愿意支持他的、
嗯、
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内心丰富如此自由如此奔放如此通透的女性她还有那么多的优点值得我去看，
嗯，
对，她整个的这个核心并不是变美，如果贾玲她只是为了减肥100斤变美的话她有更多更多的丑女逆袭的样本可以翻拍，
没错，
她为什么要去拍这样一个电影呢、
啊、
她的核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而且我看到有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评论，还有人说就是这个片子不用看了，我告诉你，他的结尾跟《百元之恋》是一模一样的，都输了。
啊、
我真的是大震惊，
他们觉得他结尾是比赛的输赢，我觉得那个东西根本就不重要。
对，
我觉得《百元之恋》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发笑的地方，
嗯、
就是你真的觉得让安藤樱胖个10斤20斤，再把她头发弄得脏那么乱，把她的脸挡住，她就不漂亮了吗？她真的不漂亮吗？她一出场我就惊艳，她还是那么漂亮，
嗯、
她瘦了也很漂亮。它只是不一样的漂亮而已，就像是我们在神奇女侠上面看到那个剧情说、
嗯、
对，盖尔加朵来到了城市当中，因为她太漂亮太耀眼了，要不给她戴个眼镜看看吧所以这副眼镜就遮住了她的美貌吗、
嗯、
真是令人感到滑稽。我觉得以前的贾玲也很好看，她只是在演一个被欺负的形象。
是的，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戴酒窝的女孩子长得很灵秀。
嗯嗯，
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她被欺负，她每次被欺负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受。
对，
而且他真的是用他最大的善意去回馈大家，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就是他以前春节的时候演过一个女汉子的小品。
嗯嗯，
然后那个小品当时收到了排山倒海的批评。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啊，可能他自己有参与，可能别人也有参与、
嗯、
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电视台的编导也没有那么简单、
嗯、
那整个社会的体系也没有那么的简单、
嗯、
这是贾玲自由的选择吗？那通过这个电影我觉得他想的太明白了，他知道了、
嗯、
所以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前辈说那种溢出文本的必须是贾玲本人提供的那种感动、
嗯、是的，
如果是别的女孩子来拍不一定有完全相同的感受。
对、
嗯、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大肆的作为扛旗手来展开一下我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在我看来就是贾玲自己人生的一个完全的互文的写照、
嗯、
因为大家知道贾玲在年轻的时候她就是一心想去做喜剧、
嗯、
然后她就拜了冯巩为师嘛，在她的一个采访里她曾经有过一个很开玩笑的形容，但是这个形容非常有意思，他说他进到那个传统的这个喜剧领域以后，他觉得就像进了男澡堂一样，
哦，
接个菜，
会心一笑，
会心一笑，就是在贾玲的前半生，她作为一个女性，她要进入一个非常非常男性的领域，传统喜剧的那个圈子，
嗯、
本身已经是无比困难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女性，你如何自处？贾玲又是一个胖子，在我的身边，我见过很多胖的女孩。他们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比别人更幽默更宽容
的
那种感觉、
嗯、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追根溯源去问一下，他是因为天生就想那么宽容吗？ 很可能就是他应对这个外界对他的这种外形的一种嘲笑、
他会比你想要更讽刺自己的身材吗？
没错，
不可能的，
没错。所以贾玲在自己的前半生，她作为一个胖子喜剧女演员，她做的更多的事情就是出来逗大家乐。她表现出了一副永远在笑的那个可爱的样子，让所有人都觉得她人畜无害，觉得她好可爱，没有伤害。然后呢，她在很多的表演里会伤害自己，会用自己的这个胖来作为一个喜剧的桥段去逗大家发笑。其实在这个电影的前半段我们仍然看到了这一切。你会觉得很好笑，比如说雷佳音把他抱起来在屋子里转圈，但那个屋子里太小了，以至于他的脚不停地打在那个柜子上，而他不敢喊疼。这些瞬间你会觉得作为喜剧是好笑的，但是所有的女性都在笑的之后知道那个底层的那个痛苦是什么。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电影院的一部分人是真诚在笑，另外一部分人笑的时候心里在哭。
是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大家都把这句话说烂了啊，喜剧的那个本质是悲剧，但是只有女性知道那个悲剧是到底有多深刻。所以当我们也可以笑出来没有关系，贾玲你可以知道他在这一刻喜剧手法使用的是多么的巧妙。包括他里面那种喜剧的小细节做得多么好呀。他在抽烟，然后这个男人回来以后他不好意思让他看他抽烟，转头回去烫烟头那一幕演的真的太棒了，
太好笑了，
一个顶级的喜剧女演员才能做出来的那种控制和节奏。对，然后这些前半生就是贾玲真实的人生写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当年真的是轩然大波，我觉得现在只能用臭名昭著来形容的那个伴郎团的那个事件。当柳岩作为伴娘被欺负的时候，只有贾玲一个人冲上去保护了这个女性。但你现在看所有的新闻照片，贾玲笑得非常快乐。她仍然在努力的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化解这种所谓的矛盾冲突，这种犀利的可能让男人不舒适的东西，他只是说我在笑。而且大家可能知道，在他瘦下来之前一直有一个大家玩梗的一个东西，就说他是内娱 CP 的天花板，因为他可以跟任何男性自由的搭 CP， 大家都一边磕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有意思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磕 CP，是因为他的那个肥胖有一个先天条件，他已经自动规避了所有的性缘关系。所以当他瘦下来以后，很多人在那边说什么啊，这回你跟言承旭就配了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就是呸，现在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讨论贾玲跟男性之间的关系了。
当然他已经脱离了那个，
是的，就是我现在看到大家在讲他跟男性的关系啊，在看到一些人在批评他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觉得他抖一抖就把这些事儿抖掉了，他已经在向前跑了，
说得非常对，
他已经获得自由了。我甚至都不想替他去跟别人争论，
没错，就这感觉。
当你替他去跟别人争论的时候，你就把他拽下来了，你把你喜欢的他变得不自由了，
没错。
因为你无论跟任何人争论，你只能用对方的话去回击他。
是的，
我们没有必要跟这些人说话，我们就让贾玲自由吧。
是的，所以这是这个电影后半段真正贾玲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是的，自由
不是减肥，也不是拳击，
当然不
是，而
是
他怎么样重新认知自己，并且把自己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是的，
为什么我们如此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尾，不光是因为他说他拒绝了这个男性，更重要的是他拒绝完了以后，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绝对的主体，他掌握了这个主体，不是光拒绝就有是主体了，真正的主体是他说我看心情
啊。对对对，我觉得看心情这句台词是最后最触动我的一句话，甚至我觉得他比说我有两个苹果我都要给别人，以及说我不爱吃牛啊这种反对性的否定性的台词更打动我的原因在于说，而且他在春节的时候说这句话，我觉得它更有意义。我不知道你们的社交网络会不会刷到这种帖子哈，临近春节的时候大数据会推给我很多那种所谓的什么相亲段子，大家
看相亲乐，
对，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怎么怼你的什么长辈对你的催婚，你怎么应付别人安排给你的什么相亲对象，你怎么跟你的什么老家的老同学交流，它展现出来就是说大家无论是用严肃的给你所谓的攻略也好，或者是那种调笑般的说我怎么很轻松的化解，甚至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所谓的发疯文学，我觉得都是在构建某种，就是要么是你要给别人找台阶下，
对，
或者是哪怕是我把自己弄成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疯子或者怎么样的一种应对方式，但是其实这些都完完全全不是出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错，
我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
没错。
所以当他说出看心情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是 作为一个中国女性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转
变，
没错，
哪怕她看起来那么没有所指，那么云淡风轻，
对，
那么不知道她的看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心情，是喜怒哀乐吗？是反对吗？
是
同意吗？是
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呢？
对，是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她也不是说的没时间，就是她不是在找借口，
对对对对对，
也不是在给出任何的预设，她就是以我为主，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太了不起了。
说得好，
没错，
说得好。尤其是看完这一段再去看《百元之恋》的时候，觉得那个男的他拉着安藤英的手啊，那个憋屈的感觉我都顶到这儿了，再说又是安藤英，你知道吗？就被那个人领走的时候，我真的是
抓住他的背影，姐姐
不要走啊，
一把拉开退出去。
关于这个结尾我还非常喜欢的，不光是看心情，就看心情到那儿我就觉得还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看完心情以后他走远了，走了两步
他跑起来了，
他突然很快乐，跳了两下，很雀跃自在，然后跑，小小的跑动了起来。
对，
就那一刻我当时就是一整个失语，你知道吗？我太开心了。然后我后来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毛尖老师评价这一幕，哇，说的太好了。他说他认为这个结尾，尤其是这个我不喜欢吃牛妈，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有主体性的否定，是一个在，
说得好，
所以他认为这个台词这个结尾是有未来性的。他形容就是贾玲在那一刻这个角色突然被一种快乐擒住，就是他的人生之后的那种自由的展开就不需要再赘述了。然后
毛尖老师行，
对，说得非常好。而且他就觉得说生命不必主义嘛，就是生命是一个风俭由人的，
是的，
你不用非要去应对某一种所谓的东西，
对对对，
他就是你可以接纳什么样，你可以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过，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自在，你快乐。
对对对，他跑起来那个瞬间啊，我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后来回去想，是因为他把这次比赛的输赢扔掉了，
对，
他把这个男的跟他之间的关系扔掉了，
没错。
这个时候他跑起来的时候，他只有自己了。
对，而且我刚刚一直在说贾玲的人生，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转型，从喜剧女演员转型做导演，他这一刻真正雀跃了，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们要知道，很多人在那边说什么啊，给我1亿，我也能减肥，我也能减100斤，但是对不起。贾玲减这100斤不是冲那一个亿去的，
是的，
她不需要减这100斤，她会有更多的5亿、10亿，她不需要。
她李焕英也赚好多钱了，
没错。贾玲真正要做的就是要翻过这个人生，
对对对，
她要翻越过这一切。此前她不得不伪装出笑，还有很多人说什么，我觉得她瘦了以后，没有以前开心了，因为她没有在笑。我就很想说，你知道快乐是什么吗？快乐不是说你一直在笑，而是你不笑的时候你可以不笑。
对，
这才是自由啊！怎么的？难道还都得让别人跟他说我不爱笑，是因为我生性就不爱笑，非得这样吗？
就你说的这个点，也是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娱乐场的一个艳女的奇观。
没错，
就是
艳女的奇观。
就是贾玲，她之前为什么可以跟很多男明星组 CP？ 就是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去性别化的一个人，
对，她不是传统，可以
她的。他通过这种调笑搞笑，然后这种胖胖的一个形态，他去掉了他本来美貌然后这样的一个女性身份，
没错没错，
所以可以大家就觉得很安心。现在他减肥了以后，很多人就会说，我觉得贾玲以前更可爱，我觉得贾玲以前更漂亮，你看他现在都没那么开心了，他脸上的皮都松了。我的妈呀，就是你看到他是一个女性以后，你就这么害怕这么讨厌他吗？我好恐怖啊，真的是，真的是艳女奇观。
是的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好莱坞的男明星，然后他为此增肥减肥，然后并且十分努力的话，他就是影帝啊。
对啊，
对啊，
他就奥斯卡了呀。
对啊，
然后他皮松了谁在乎哦。
而且很多过往的案例，影视剧里边，如果一个所谓的男性他为了一个片子做出了巨大的外形和体型上的牺牲，他被大书特书的时候，大家是很
赞
扬的，
只有赞
扬，
就是注意他是只有赞扬，
没错，说的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不得不应对所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是贾玲做的事情非常超前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
就像刚刚毛尖老师说的，他做的是未来的，
对，是未来，
是即将到来的，
没
错，没错。那我就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未来。假如我们的未来是倒退的，那我是悲观的。但我今天看到贾玲之后，我不仅觉得中国电影有救了，我觉得未来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将会发生。
没错。
我非常喜欢贾玲在这个电影当中对待伤害她的人那种云淡风轻向前走的那个态度、嗯、
特别厉害。
这部电影就跟《百元之恋》远远抛开距离、
嗯、
而让我想到的其实是伯德小姐。
哦，
伯德小姐是一个小姑娘在寻找自我，遇到伤害再向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错没错，
她在友谊她在爱情上都反复遇到伤害、
嗯、
但是她的剧情是一直云淡风轻的向前推向前推向前推的。
对的、
嗯、
就是生活在继续，人生在继续，她在采取一种非常正面的态度去应对过去遇到的所有事情，去重新找到自己。在电影的结尾，伯德小姐就跟所有人说，或者跟妈妈讲说，我叫 Christy。
嗯、啊，对对对，
我不再叫 Lady Bird， 就
是
他找到了自己。
嗯，
这个就是贾玲这部电影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件事情。
嗯，
而这种寻找自我，这种云淡风轻的质感，是我在过去的中国的电影当中是没有见过的。
是的、
嗯，
是的。
我们在这个电影里边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女性视角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一个女导演？就是女导演呈现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嗯，
就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的，就是雷佳音当街小便的这个笑点这个是真的是只有女导演才会去做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她打工的时候那个性骚扰的那个男老板，
对，
如果是男导演去拍的话，他很有可能是关注点是在那个女性身上的。
没错没错、就是、
他从头到尾的那个镜头都是给到施害者。
对、嗯、对，非常重要、嗯、
这很重要、嗯、
而且雷佳音小便这个事情在别的电影里也出现过，就是很多脏范儿的好莱坞导演还是有的哈、
嗯，
但是如此讽刺他，还要让他义正言辞
对当笑点，对、
啊、没礼貌跟没素质哪个更不好、
嗯、
还要讲这种话的、嗯、哦，可能只有贾玲才能做到了。嗯，在中文当中的妙趣吧、
哦、我觉得他的那个女性视角，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不审判，以及说我觉得哈，哪怕是他周围有一些女性给他造成的伤害，但是不是那种恶意的施害。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包括比如说他妹妹和他的冲突也好、
嗯、
或者是他闺蜜和他冲突也好、嗯、也是出于这些角色他自身有一些对生活的需求或者怎么样，
他有
才造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
是的，
自己的规划，自己的人生想法。
而且我觉得他里边有一些母女关系的日常处理的非常的巧妙、
嗯、
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作品里边，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对女性或者是对这种啃老族的审判哈，你一个30多岁的人你怎么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女的你不应该怎么怎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在这里边都没有出现、
嗯、
哪怕是这种话或者是这种定义是很容易去制造两个人关系之间的冲突的。
没错，
就是里面我最开始会心一笑的一段是他妈妈对待他抽烟这个事情上，他并没有通过一个很明确的点指出来什么你不要在家里抽烟怎么样，而是他妹妹买了鸡翅来，他妈妈想做鸡翅，然后发现发现贾玲的房间里边有两罐喝了一半的可乐，就是我们有时候喝饮料也会喝一半放在那儿就忘了嘛，然后最后他是怎么带出他抽烟这个事儿呢？他说以后不要往易拉罐里扔烟头了，浪费了我一锅鸡翅。就是
那个地方实在太好笑了。
笑
妈妈啪门一打开，还以为他要发什么火呢。
对，他的落脚点在于说你这顿饭少了个菜，你把我一锅鸡翅浪费了，你浪费了食物。他就处理成刚才局长说的，他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就是家庭小矛盾当下的这种拌嘴。
没错。
啊，我觉得好好啊，我都没有预期他会处理得如此的巧妙。
没错，
还有一个点我非常非常共情，就是他和家人发生冲突完了之后，他离家出走，他要去租房子，他没有钱，他这个时候已经打完字说妈妈你能不能给我2000块钱，在这种很尴尬的时候，我刚和家里闹完矛盾，但是我实在太拮据、
嗯、
我没有钱，他打完之后又开不了口，他就把字儿删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妈妈给了他2000块钱，这个时候他妈妈没有说任何话，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是可以趁胜追击，我给你讲人生道理，
对，
你一个大龄的无业的青年，
对，
你怎么就不能找份工作好好干，或者是你怎么就不能乖乖的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
嗯、
哪怕帮我做点家务都没有说。
是的，
我觉得是很感同身受的、
嗯、
就是当我们自己出去独立的时候，遇到经济拮据的时候，妈妈在一些很默契的点给到的那个关爱，我是非常有同感的。
妈妈不是还跟他说你这次让我刮目相看吗？
他那个点处理的非常好笑，他其实是先当喜剧点处理的、
嗯、
对，
就是我刚要钱，结果他妈说真棒、
嗯、
刮目相看，他就觉得 这我钱还要得出来、嗯、要不出来了、啊、然后他就把字删掉了，删掉了母亲还是转了2000块，
是的，是太
感人
了，
好了、
哦、妈妈真是什么都懂。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一点是他对妈妈的处理，
嗯，
往往在这样的电影里
会
有一个
疯妈，
会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妈妈，
对，
用来衬托一个深明大义的爸爸
父亲。
嗯，在这个电影里爸爸虽然也是不错的，但是处理大部分家务问题的都是妈妈，
是
妈妈总是非常聪明的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她跟妹妹之间的矛盾啊、嗯、她的房子的问题啊，小孩子的事情啊，她出去到底要不要给钱，要不要帮她呀、
嗯、
这个妈妈非常的强大，非常的明白事理，极其聪明，什么都看在眼里。
嗯，
而且这个妈妈还在最后，就是她打拳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懂了她，给她鼓掌。
嗯，
妈妈是带着妹妹的孩子给她鼓掌的、
嗯、
那个女性。唉，说到这里真的是，我就想啊，那我是不是还得看一下李焕英？
嗯，
哦，
在此之前呢，一直都不敢去看这个电影，就怕哭死。
是的，是的，
至今没看。
对，
我也没有。
截至目前呢，我要跟大家讲，我快看完这个电影了，不得不赶紧来录丢丢。但是我现在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局长这两次都是因为贾玲刚踏进办公室，都还在抹泪，
还在抹眼泪。就早上起来就在看啊，然后在路上就在看啊、嗯、进来就擦脸啊。我一开始没在任何一个平台搜到这个电影、
哦、
我最后终于破案了，它是西瓜视频独占的、
哦、
所以我先搜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贾玲以前的一段你好李焕英的小品。
哦、oh,
所以
他是
有一个小品
的、
而且当时几乎就是现在的原班人马在演了。这个小品大概有20多分钟。
嗯，
我跟大家讲，我看完这个小品就已经哭抽抽了。
哦、
然后我又找到这个西瓜视频之后，我就开始看这个视频，我现在还差一点点就快看完了、嗯、我已经哭累了。
哭累。
哭累了。但我要跟大家讲说应该很多人看过了、嗯。我发现在这个电影里有一个我觉得高明的不得了的地方。
嗯，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也没有关系，就是妈妈真的很聪明，什么都知道。
嗯。
妈妈什么都知道。
嗯。
你们知道吗，在过去的电影里，在很多的电影里，妈妈是个笨蛋。妈妈只有歇斯底里、
嗯、
妈妈没有知识，没有读过书，她一定不会跟爸爸一样选择那个理性的结果。
嗯、
妈妈什么都看不懂。
嗯。
但是在贾玲眼中，妈妈是聪明的人。
嗯，
妈妈不仅为她付出，妈妈不可怜。那个付出的妈妈就是一个聪明的、可爱的、爱她的妈妈。
哦，
我觉得贾玲在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我都没有见过在荧幕上处理的这么好的妈
妈。
嗯、
而我要说贾玲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因为在上一部电影里她是为了爱，是为了妈妈拍的电影、
嗯、
就有人讲嘛，就贾玲妈妈确实是因为车祸去世，她真的很想妈妈、
嗯、
她在小品里就哭得泣不成声，我觉得那个哭都很真实。
嗯，
在电影里处理得更妙一些，
嗯，
有更多的资源、金钱和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但其实在上一部电影里他还在为他人做事，就是为他的妈妈、
哦、
然后他还在嘲笑自己的胖和体重，他还在自卑，他还是那个学习不好，觉得妈妈如果没有生下我会不会更幸福的那样的一个女孩、
嗯、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他不是这样了，他知道自己是他学会爱自己了，就是这个历程让我觉得实在是太感动了。
是，
我看到大家知道豆瓣评论其实平时也写的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热辣滚烫有一条评论说李焕英你的女儿真的很棒
哦，真的、
啊、这里有一个热辣滚烫的细节，就是他、嗯、作为拳手出场的时候他的背心上一般会写那个你来自哪个俱乐部或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
他的那个背心上写的是李焕英的女儿，
对对对
对，上面用英文写着就是李焕英的女儿、哦、而且嗯，贾玲这次不是很早就卖掉了他的那个英文改编的那个翻拍权嘛、
嗯嗯？
对。
然后他在采访里边就说到，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英文版里边也必须要提到李焕英，
必须要放妈妈也叫李焕英，
李焕英的照片。
哦、嗯，
就你能感到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成功，就是呐喊对妈妈的爱。
嗯，
真好，
真好，
太好了，
太了不起了，
前辈果然
数度落泪了，数度落泪，没有办法不落泪，就是。我
哭累了，这算工伤吗？
算工伤，
这不算
不算工伤
吧？
对吧？
就是你虽然在对，就是你、你比如说你这他情绪复杂，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觉得他笑料你在笑，但你心里觉得很疼很疼在哭、
嗯，
然后你在哭的时候你又觉得很喜悦，
没错，
嗯、
怎么那么好呢？
而且我觉得这种情感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是非常非常珍贵 的,
是
的，因为我们如果是男生的话，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文艺作品，很多很多的讨论可以让他去共情这个父子情，
没错没错，
但是
没错，
呈现的母女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对
对对对，
说得好， 所以、
女儿和妈妈之间是可以有非常健康非常美好的感情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认为这个电影我会把话放在这儿，就它对我来说是那种电影，就是会记录在电影史时刻的电影，因为在电影史上留下来的电影要么它可能是在电影语法上有一些开创性，或者说它的一些电影内部的一些特征上，但还有一种电影也很重要会在电影史上留下，就是它跟这个时代高度的呼应和共鸣、其实大家应该都作为，尤其是作为女性，你应该非常非常清楚这，尤其是这五年这十年在社交舆论场上在主流舆论上这种女性的觉醒的这种过程。那其实贾玲的这部电影包括她能够在今天做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她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有很多的未来的女孩会不用经历这一切，比如很小的姑娘，她们可能在被规训之前就可以先看到这样的作品，那么她被规训的可能性就少了一分，
是的，所以那小姑娘就说啊，就你不会你直说，
对，你就直说嘛，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为什么我对很多东西我天然没有觉得有那个我不能去做或者不行，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红十字方队啊什么女子特警队这种作品，你从小你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呀，为什么不可以呢，你不根本就不会有那个 question、
你甚至不需要去翻这个片儿，
没错，
不需要这么痛苦的去经历这个过程，
是的，
所以我又羡慕又嫉妒这些孩子，真是好啊，谢谢贾玲，就像戴老师说的那句话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人问他说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更多的女导演女性作品，戴锦华老师以前就经常会讲什么是女性主义电影，应该
是
女性拍的电影吧，
是是
是，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掷地有声、
嗯、
那么这次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就说因为电影工业真的是没落了，电影这条大船要沉没了、所以唯利是图的男性就纷纷跳船了，所以让女性来拯救这一切吧对，唯利是图这句话不是我说，是他的原话、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当这个利益变小的时候可能女性就更容易站出来了，是一件好事，而这一次呢在春节档当中贾玲也一骑绝尘，恭喜她、在她这个电影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的时候，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她一定是听了好多好多次男导演说梦想啊未来啊电影啊，最后是贾玲在坚持拍好电影、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包括贾玲在做的这个行为，她跟这个时代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仍然能看到很多声音质疑她、或者说觉得她这个所做的这一切下次比如说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等等、你会为她很多的言论担心、甚至说啊，你看她很多既得利益者在反对她为她担心、这个里面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时代正在变化、我们时代的这些女性正在纷纷的在觉醒的时候，贾玲做这件事情的确是逆风而行的，但是又何尝不是乘风而上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贾玲，我为什么一定要为她扛大旗，就是我感谢一切在这个行业尤其在电影行业打破天花板的女性，她拉开了一种未来电影的序幕，我们可以知道、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女性主创，以前女性主创在这个行业是何等的不受信任，你们
是
不能想象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前段时间记得我跟一个制片人聊天，他也讲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这个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制片人的一个其实都在观念转变，因为他就跟我分析从他的角度说电影市场的核心观众就是女性、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去做这个出门消费的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在观影人群里面有两种人群是很主要的，第一家庭观影、家庭观影谁买票、妈妈买票、第二情侣约会观影谁买票、谁决定看什么，大部分时候是女孩子提出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观察到有大量的女性一定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就是从我的姐姐那个电影开始，那才是个小众文艺片、但是它的票房非常之高、你就知道有多少女孩子没有在电影荧幕上有这样的女主角跟她在共情，
是的，
在讲述她们的生命经验、然后是芭比、然后是离婚、然后是这个电影、所以从哪怕从商业理性上我们也能够知道未来会有更多的真正的好的这种女性，因为有大量的女观众是没有看过属于他们的电影， 还有大量的女性的故事是没有被讲的，这里面有巨大的
宝库，
宝库，
嗯，
对，所以
如果写不出来可以找女编剧写。
而且我作为科幻迷，我实在是太想看女性导演女性视角的科幻片了。
对对，我们昨天啊就想这事儿就特别雀跃，我们就想我们想发起一个微博话题叫向贾玲喊话求你拍科幻片。
对，
然后另外同事就提示说李焕英好像就是科幻片。
有时间旅行的成分。
嗯，
对，
是的。
那我们非常非常期待他去拍科幻，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幻吧，都希望他能拍。
嗯，
如果他没有兴趣拍，他也可以找其他的女导演来拍。
嗯，其实昨天小浪花提了一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你讲讲你的脑洞，请展开讲讲。
因为啊，如果贾导要考虑买版权的话，我就非常推荐他买金草叶老师的作品。就是从大环境上来讲哈，就这两年韩国文学的潮流，尤其是科幻创作，它其实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大比例都是女性。
嗯，对的。
这在整个的，就是我们刻板印象的全球的所谓的那种科幻受众的市场上，
是的，是的，
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嗯，
另外一个是金草叶老师，他有很多关于比如母女关系的描写，
嗯，
女性情谊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贾玲导演是很难得的少见的非常会处理这样的关系的创作者。
嗯，没错没错，
我就很想看他拍这样的故事，他原创也好，他买版权也好啊等等，如果能这样梦幻联动我就会更加的兴奋。
也可以找我们合作吗？拍更
啊，对对对对对，也可以找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作嘛，我们也是女性团队。嗯，
对，我们有非常多。其实这些年我自己啊，就是在未来局这些年，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女性创作者的科幻，
是的，
让我是眼前一亮。
是的，
就
是
那些老的题材，那些老的 话题，哎，为什么这些女孩子写出来那么的不一样？
嗯，
而且写出了一种你在传统的男性叙事里就是没有见过的情感，
嗯，
就是没有见过的那种共鸣。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啊，感谢贾玲导演铺的路，我觉得我们也要迎头赶上。
嗯，要努力，
要
努
力。
嗯，
好的，那今天这场天呢，好像是丢丢不曾有过的一种谈话场。
嗯嗯，
啊，一直很振奋，一直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作品，我们自己也会做更多这样的创作。那其实这期丢丢本身也是，你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创作本身。
嗯，
那在三八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再次的祝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拥有这样昂扬的生命力。
嗯，
可以拥有你自己的雀跃的，可以踏步轻松的人生。
哦，嗯，希望大家都自由自在。
嗯，
对，
希望你快乐，
爱自己。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订阅丢丢科幻电波，然后欢迎跟我们疯狂的评论和互动，也欢迎你把丢丢科幻电波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嗯，
大家还可以加未来局接待员。啊，微信搜索 FAA0504， 然后可以跟他说丢丢，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 IP， 你都可以进入这些群跟我们互动聊天。
嗯，
非常非常希望看到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和评论，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那再次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节日快乐，
丢丢丢丢丢。
春天来了，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了。给成都的小伙伴们推荐一个展览，是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它的地点在成都东郊记国际艺术展览中心2号馆，2500平米，7个大型空间，6个彩蛋场景，深度还原三体原著三部曲中的13个经典名场景啊！大家在本期节目文稿中的二维码扫一下，或者你直接在猫眼、大麦等等等等的购票平台搜索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就可以获得票务信息啦。